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真道分解活出智慧真言书的讲解。不知道在收听这个课程过程中间，你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收获心得呢？林成也非常欢迎你可以来信和我们分享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查考的题目是为公义修直道路。为公义修直道路，那些从神的话语学晓智慧又遵从的人，会更善于处理日常的事物。但千万不要以为那只是一套规条，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成功方程式，让你喜欢的时候就可以拿来使用。可以知道，跟随神的智慧而行是每时每刻的事。我们必须先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做工，改变我们的性格，然后才能蒙神的引导和赐福。今天人们要成功的赚到钱，并不需要金钱的品性。比方很多好莱坞的明星、奸诈的商人，甚至一些说谎的政客，都是一些证明。但如果你要活出生命，那么就得专注培育金钱的品格了。这就是箴言里多次出现公义、义人主要的原因。箴言第八章二十节的经文呢，也提醒我们，智慧在引领人在公义的道上走。另外，箴言十二章二十八节也说，在公义的道上呢有生命。在箴言十章二十八节，箴言十章二十八节也说，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，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。恶人的盼望是虚假的。因此我们必须省察内心呢，看看自己是不是有真盼望的义人，足以承受神所托付的赐福。首先我们来看公义的神。箴言呢翻译成义人、公义、正直人或者正直，那些希伯来文呢意思是品性符合神的道德标准，还有道德的品格的意思。那么就要先和神呢要有一个合一的关系，在凡事上遵行神的话语。所以真实的公义不只是循规蹈矩、谨守法则。正如耶稣在登山宝训那儿所说的，人不可以只是表面上遵行律法，可内心呢却在犯罪。所以我们不杀人、不奸淫，这还是不够的。除非我们心里呢，不存着记恨或者是淫念。关于这样的教导，你可以参照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到四十八节这一段的教导。神是公义的，约翰一书那儿告诉我们，神是圣洁不犯罪的，凡他所说的、所做的都是对的，都是公平的。在真生命记，旧约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四节，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四节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义，是诚实无伪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另外诗篇十一篇第七节也说，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 神是公义的，神的言辞也是公义的。在箴言第八章，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。箴言第八章的第六节、第八节、第九节。箴言第八章的第六节、第八节、第九节。你们当听，因我要说极美的话，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。第八、第九节，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，并无弯曲乖僻。有聪明的以为明显，得知识的以为正直。另外呢，在诗篇的119篇，我们来看这一篇最长的诗篇，诗篇119篇，我们要看的是138节。诗篇119篇138节这里说，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。神的话语呢，显明他是言出必行的。是的，神是公义的，他的言辞也一样，也都是可信的。那个时候别国呢，都有自己的神明、庙宇、祭司和一些献祭的礼仪，但唯独以色列民敬拜的是永生的神。在生命记第四章33还有36节啊，圣经这样记载，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呢？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？他从天上使你所听见他的声音，为要教训你，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，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。然而凡是有幸能够听见神话语的，就有责任遵从神的吩咐。在生命记四章40节，生命记四章40节的经文这样说，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教晓谕你，你要遵守，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另外希伯来书12章25节也说，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。神的作为也是公义的，在耶利米书9章24节，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。但以理书9章14节也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。或许有人会质疑神的计划，甚至指控他不公平，但却没有人能够证明神犯错。在西番雅书啊，第3章第5节的经文也说，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，断不做非义的事，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，无日不然。神要求子民也要公义，公义的神不会违反自己的属性，推翻自己的话语，容许他的子民不按公义而行，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以前，他说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另外在出埃及记19章那里也继续说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另外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，耶稣也表明那是神的要求，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但问题是，人总归是人呢，他们都有罪。所以箴言21章第2节那里提醒我们，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在传道书7章20节也说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。罗马书3章10节的经文也告诉我们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罪人岂能够在公义的神面前显为义呢？读到箴言呢，你会发现今天的人和昔日的以色列民一样，犯了许多的罪，比方愤怒、欺骗、
偷窃、谋杀、毁谤、闲言、醉酒、奸淫、贿赂、嫉妒、忤逆父母等等。箴言说得很清楚，世人都犯了罪。神为愿意接受的人预备了义，罪人怎么能够成为义人，得蒙圣洁的神喜悦呢？神如果施行公义，他就只能够审判恶人，接纳义人。但世上并没有义人呢。当然，我们无法靠宗教行为成为义。箴言21:3说，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。叛逆的扫罗王就从撒母耳那学到这个教训。你可以参照撒母耳记15:22的经文。另外，许多的先知的教导也是一样。在以赛亚书11:17，以赛亚书11:17，耶利米书7:22-23，还有弥迦书的6:8，这些经文呢，都在说明这样的真理。事实上，在以赛亚书64:6那儿，以赛亚也说，我们的义在神的眼中都像污秽的衣服。那么我们的罪呢？另外，箴言17:15这里说，定恶人为义的，定义人为恶的，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但是神却偏偏这样行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而死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。彼得前书2:24也说，我们所当受的审判都落在他的身上。神宣称罪人为义人，不是因为他们有好行为，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解释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保罗在罗马书4:5就说，唯有不做工的，这个工是指的有公义的行为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了。所罗门这样写道，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，奸诈人代替正直人，这是箴言21:18的经文。而事实上，在各个他的山上，事情却刚好相反，公义的耶稣为罪人代赎，为我们的罪而死。在以赛亚书53:4-6还有12，这些经文描述到弥赛亚的受苦，弥赛亚这个羔羊为我们的罪而死。在神的面前成为义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，接受他的义，那是神白白赐下的礼物。罗马书5:17，还有哥林多后书5:21的经文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走上这个公义的道路，享受神的赐福了。那不是每一个说自己是义人的都真是神的儿女。神的子民明白公义，他们默想神的话语，并且切实的遵行，他们行公义，他们的善行也反映出他们的信心，他们说话公义，可信赖，他们追求公义，心里火热。圣经也教导我们，箴言15:9这里说，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。马太福音5:6，耶稣在登山宝训这儿也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。人与神有合一的关系，神就会引导他们行正直的路，教导他们行正直的事。那么这些你可以参照箴言4:11，还有箴言8:6。箴言4:11，我们来听这节的经文，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正直的路。箴言8:6，你们当听， 因我要说极美的话，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，所行的也都是正直了，因为在神在他们里面工作，透过他们来完成他的旨意。接着我们来看公义的路，研习箴言第二章到第四章呢，就让我们学会跟从神的智慧，就像行走在朝圣的路。我们如果跟从神的智慧，神就会保守我们的路，也会指引或者是成全我们的路。箴言二章二十节，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。箴言二章二十节，这节经文这样说：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，守义人的路。同样，箴言也警告我们呢，在二章十三节，箴言在这里警告我们一件事儿：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，行走黑暗的道。所以箴言呢，在这里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学习神的智慧。同样呢，当我们跟从神的时候，神要引导我们。箴言警告我们不可听从恶人，我们也不要留心那处女的话。圣经说，他的家陷入死地，他的路偏向阴间。箴言二章十八节的经文提醒我们，在加拿大一个草原的一个泥路交界处呢，见到了有人树立了一个路牌，上面写着要小心选择前面的路，否则你会浪费很多时间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选择走宽路或者是走窄路，这个抉择常常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结局啊，还有我们怎么样过生活。所罗门指出，走智慧和生命道路的人会得着一些福气。首先，神的子民会蒙神的引导。我们来看箴言十一章第五节，箴言十一章第五节，圣经这样说：完全人的义必指引他的路，但恶人必因自己的恶跌倒。神会为信靠顺服他的人指引道路，所以箴言三章五节六节的经文也再再地提醒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。箴言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我们来看这节经文：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明白他的旨意，并且乐意去遵行神的旨意。神只会向那些愿意遵从的人彰显他的旨意，这是在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的经文。箴言十一章第六节提醒我们呢，神的子民行走公义的路会得蒙拯救。圣经说，正直人的义必拯救自己，奸诈人必陷在自己的罪孽中。敬虔人当然会受试探或受试炼，但神曾应许帮助他们，最终会叫他们得着益处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要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。另外真诗篇呢，三十四篇十七节，诗篇三十四篇十七节说，义人呼求耶和华，听见了，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。箴言十二章十三节呢，那里也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凡是遵从神的人会脱离罪人所受的许多患难，但如果神容许我们受苦，他必定会救拔我们。所以箴言十二章十三节说，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，但义人必脱离患难。是的，我们若行走在神的智慧里，他必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。所以箴言第八章二十二十一节，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，使爱我的 承受货财，并充满他们的府库。经文呢，要注意，不是要鼓励我们追求健康、财富、成就。箴言原来是写给旧约时代的犹太人的，根据神和他们所立的约，就是如果他们守约，神会赐福给他们，那么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物质上的福气。关于这个约定，你可以参照《申命记》28章1-14节。今天呢，信徒如果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么神一定会供应我们每一天所需用的。在《腓立比书》4章19节、《马太福音》6章24-34节这些的经文，都给我们很好的证明。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义人受苦，恶人昌盛，可是信心的眼睛呢，是看将来。我们要知道恶人最终的结局啊。关于这个教导，你可以参照诗篇73篇。所以箴言16章第8节这里说，多有财力行事不义，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。是的，我们的真财富不在地上，而是在他日见主面的时候的那个荣耀。所以箴言13章21节这里说，祸患追赶罪人，义人必得善报。接着我们来看公义有什么影响呢？义人一生不孤独，也不自私，神赐福给义人，使他们可以和别人分享。在创世纪12章那里，神就曾经应许亚伯拉罕，我必赐福给你，而后面呢也提醒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那么在诗篇第1篇当中呢，就是以这个有福作为开始。有福的人就像一棵树，能够结出果子供别人来享用。在箴言11章28-30节，我们来看这两节的经文。箴言11章28和30节，箴言11章28-30节这两节经文这样说，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，义人必发旺如青叶。30节，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其实让我们来看看，跟从神的道路会对属神的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？义人的品格被建立。美国著名的传道人布鲁克斯，他曾经指出啊，人生的目的是要以真理来建立品格，品格是我们可以带回天堂的。那一天我们会像主一样有荣耀的身体，我们会因着他的同在而欢喜，但我们不会像他一样即使动视所有属灵的事情。每件器皿都会得着充满，但器皿大小却有所不同。那些与神紧密同行的人会欢喜地见到他，但其他的人却会在他来的时候惭愧。义人渴望从神那里得着最好的，神也会赐福给他们。那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。箴言10章24节，箴言10章24节，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，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。另外箴言11章23节，箴言11章23节，义人的心愿尽得好处，恶人的指望至于愤怒。所以呢，这些经文都在在的提醒我们了，我们如果乐意在主里面，我们就会欢喜那些讨神喜悦的事。在诗篇37篇第4节的经文提醒我们，我们会有属灵的见识， 我们爱神所喜欢的事，也有能力去选择那上好的。这都是与圣洁的神同行所蒙的福气，也就是我们越像基督，就越不爱属世的娱乐和丰盛。当然要建立敬虔的品格，就要读神的话语，还有花时间做成圣的操练。箴言九章九节提醒我们，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，指示义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即使是责备，也有助敬虔人成长。所以箴言九章八节说，不要责备亵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。箴言二十一章二十六节也说，义人仁慈慷慨，他们以慈爱待人。箴言二十九章七节的经文，他也慈爱对待牲畜。箴言十二章十节的经文说，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，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。盼望我们真的能够从这段经文里面呢，我们学习义人的品格不断的被建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有研习题要报告。听到义人这个词，会让你想起哪类的人呢？听到义人这个词，会叫你想起哪类人？你期望自己会显出怎样的公义？你期望自己会显出怎样的公义呢？我们的公义可以怎样救拔我们呢？我们的公义可以怎样救拔我们？公义和自义有什么分别？公义和自义有什么分别呢？品格良好和公义有什么异同之处？品格良好和公义有什么异同之处呢？我们的公义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家庭？我们的公义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家庭？好，以上呢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研习题。真道分解呢，如果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，林成也非常盼望你可以来信和我们分享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学习到这儿告一个段落，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，愿神赐福你。
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没有遗憾？
什么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？
什么样的真爱能使人心温暖起来？
什么样的盼望让我勇于面对将来？
我真爱就在天父的心里面，他是喜乐盼望的泉源，短暂进入永恒只在一念之间，相信他真爱盼望永在人间。
这世界有时真实。